这个是保罗最倒霉的时候的一个祷告。好，我们要讲以弗所的祷告，这个是保罗最倒霉的时候的一个祷告，因为他抓去坐牢，不久就被杀掉，就死掉了。所以是在环境最糟糕，可是却留下一个大家觉得是整本圣经一个最棒的祷告，最荣耀的祷告。那我们今天要学那个祷告。以弗所书叫做狱中书信，是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当中他有为以弗所教会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最艰困环境下他却可以做一个最荣耀的祷告。这个人叫本人约翰，他写了一本书叫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看过这一本书。你知道那个书是那个很薄的纸，那个纸是这样两面折起来，那在这边是用线钉起来那种书，黄黄的，纸是黄黄，很薄很薄那种纸。那个图是用刻木头去印上去那种，很老很老的书，上面是德维基、罗马基，我印象很深，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教会就是长辈都会拿这本书给小孩子看，就是基督徒怎么样从江王城出来，经过怎么样的危险探险，然后后来怎么样要到天上去，那个整个故事。那时候就是本人约翰知道是他了，不知道他在什么情况下写这本书。那这是为了讲到我去找，发现他也是在牢里面，被关在牢里面。我们看一下一个人家把他的故事画成卡通，他的生平，我们看一小段。John Bunyan 1628 到1688，他被关的时候是1676年在 Bedford England 英格兰的贝德福特关在那里的监狱里面。
Okay, you're down, Mom. And I want no trouble from you.
Are you alright, friend? Forgive me. I didn't realize anyone was there. Let me help.
I'm alright!
Are you? Well, I'm in jail, am I not?
Yes, we are.
And right you are.
And you?
For what?Murder, theft, what treachery brings us together?
Preaching?
An errant Christian. What did you do? Take a wrong turn, good pilgrim? Lose your way?
No. I'm on my way.
Blast if they haven't locked me up with a lunatic.
And I suppose God's not to heaven.Leads through Bedford Jail.
Perhaps. Then do tell, pilgrim. Perhaps I too may find my way out of this stinking pit.
Quiet in there!
If you would hear me, then I shall begin at the beginning. A storyteller as well. A story.Might be just the thing to pass the time away. Do tell, pilgrim. I and the rats shall listen.
My journey begins in Elstow, a place not far from here.
Theft? What treachery brings us together?
Preaching?
An errant Christian. What did you do? Take a wrong turn, good pilgrim? Lose your way?
No.
I'm on my way. Blast if they haven't locked me up with a lunatic. And I suppose God's map to heaven leads through Bedford Jail. Perhaps? Then do tell, pilgrim.Perhaps I too may find my way out of this stinking pit!
Quiet in there!
If you would hear me, then I shall begin at the beginning. A storyteller as well. A story might be just the thing to pass the time away. Do tell, Pilgrim. I, and the rats, shall listen. My journey begins in Elstow, a place not far from here.
好，这个是一个介绍那个卡通的开始，就知道说这个人呢，其实他是那个捕锅的。我们小时候，现在没有了哈，锅子破洞不会丢掉，因为买新的很贵。他就有那种捕锅的，有没有？就来，然后就是有一块洗啊什么的放在那边，然后打打打打打，你还可以烧水啊，还可以煮饭啊，吼，锅垫啊，你知道吗？捕他爸爸是英文叫 tinker， 就是捕锅子的。他那个不是很穷，但是也不是太高尚的工作。你知道捕锅的人，他就是 gypsy 一样，就是各个乡镇去叫，有人捕锅子就捕，吼，那没有就走，就是一直跑来跑去这样。啊，他年轻的时候生活是很晃荡，哎，读书有读了一点，读的不太多，家里面没有太多钱，后来没有读了。可是呢，后来碰到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呢慢慢的带他，啊，他就感动就悔改，就信了耶稣。啊，信了以后呢，他就很认真，然后不久呢，那个老牧师带他的那个死了以后，他就起来传道，原来他有口才，就是他很会讲，啊，大家很喜欢听他讲道。所以他没有认识神学院，他只是补播的，然后就是自己念圣经，就开始讲道。可是他是属于浸信会。你听过英国有一个叫克伦威尔吗 ？Cromwell， 他不是跟国王在那边混斗吗？哦，就是国王要统治，那他们想要民主嘛。那克伦威尔死掉以后，那个改革派就下方，然后英国那个国王就开始又统治啊，统治了他就要国教，就是 Anglican Church， 那个英国的国教就管理。啊，所谓管理就是说，除了政府发给你执照，你不可以讲道。就是他那个教会要国家要掌握那个教会啊。可是本人约翰他是属于那个 Baptist， 属于那个独立教会，他不属于英国那个 Anglican， 不属于那个国教，他是浸信会。那他说，那上帝给我这个恩赐，你一个国王怎么可以禁止我讲道？他不管他就讲道啊，就被抓起来。虽然不是做什么坏事，但是为了讲道被抓去坐牢哈。他讲的道，现在我们大概没有人知道他讲过什么道。可是他不能讲道的时候，在牢里面，他不晓得做什么，他就开始写故事。那本故事却影响整个世界。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被关起来，这本书就没有了，因为他会一直每个礼拜讲道，因为他讲道很多人喜欢听嘛，对不对？哎，那被关起来，他没得讲道，他坐在那边，整天都不知道被冲死哈，他就开始写。那保罗，我不知道他如果没有坐牢，会不会写出《以弗所书》这样的信？他也是被抓去，为了讲道被抓去坐牢。在坐牢当中，他开始写信。因为他不能去访问那个教会，不能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只好写信。结果写出一个大家认为很棒的一封信，里面有一个祷告。我们今天要学那个祷告。这是地中海的地图。我们看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关系哈。他第一次去拜访以弗所是在第二次宣道的旅行的时候。那他从他的母会是安提亚。从叙利亚，这个 Syria 齁，就是现在在闹的那个地方。从叙利亚的安提亚经过加拉太的地方，过亚西亚到马其顿，然后到哥林多，就是亚盖的哥林多。他在那边呢碰到一对夫妇从意大利被赶出来，就是百基拉亚居拉。这对夫妇是住帐篷的，跟保罗是一样的行业，所以他们就一起在哥林多建立教会，这样子有一年半。那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当时呢在这个当中呢，他也听到说耶路撒冷母会有饥荒，有人没有钱吃饭，所以他就开始去募款保罗。所以他募完一些钱以后，就想带回耶路撒冷去。他从哥林多就坐船到以弗所，在那边很短的时间，他把这一对夫妇呢从哥林多带到以弗所去，就指北的弟兄坐船到叙利亚。他本来是要到这边，那先到以弗所停了一下。那百基拉亚居拉就是对对夫妇跟他同去，他许过愿在坚哥里剪了头发，然后到以弗所的地方。那保罗就把他们这一对夫妇留在那边，他自己跟犹太人变成时间多长我不知道，大概没有几个月，因为他急着要把这个钱送到耶路撒冷。但是这是他第一次去以弗所，就是把一对夫妻从希腊的哥林多带到以弗所，就把他们留在那边，他自己就坐船拿着奉献的钱就到 该撒利亚上岸，然后走陆路到耶路撒冷，把钱交给教会，他就回到他的母会。这个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中间曾经在以弗所短期的停留一段时间，可是效果不太好，因为跟犹太人辩论，人家不太听他。后来他走的时候，就把这一对夫妇留在那边。当他在办理这个慈善还有回他母会的时候，述职的时候呢，有一个学者，旧约的学者，从埃及这边，埃及这个有一个亚历山大 Alexandria， 他是那个很聪明的学者啊，叫做亚波罗啊，他从亚历山大过来啊，他也信了耶稣啊，过来这边呢，可是因为他不是直接的从耶稣得到教导，也没有从死的，所以他的信仰比较是旧约式的，他的洗礼是只有约翰的洗礼，就还不太完全这样啊，他很有很多口才，带很多人信主，也是信基督教，可那个基督教是怪怪的。所以后来保罗第二次去的时候，还帮他们重新按手，然后让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有12个人。这是这个亚波罗，在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呢，有这个人过来啊，这对夫妻就想办法教他啊，跟他说你这个有点不对，这里还要什么什么啊，跟他讲这样哈啊，这个亚波罗在这边后来也曾经到过哥林多哈，也曾经引起那个教会分裂，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就是保罗，这是一个学者，旧约学者。那他第二次去，这个保罗第二次去访问的时候呢，他是第三次布道，也是从安提亚出发，然后经过加拉太，然后就到以弗所，他就住下来了。这一住呢就3年齁。他本来也是先到犹太人会堂，结果讲了3个月人家不止不听呢，还毁谤他。所以他就算了，就不要了，然后就离开，然后就到一个学校，一个学者办的学堂齁。叫推拿鲁学堂，在那边传福音，因为那个犹太人的会堂不给他讲，所以他就到学校去。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台湾人开始要聚会，没有礼拜堂，也很多就是去借学校，就是美国的学校很慷慨，如果你教要借的话，那就看你几个人啊，就一间教室就借给你，有时候要交一点清洁费这样哈。那保罗那个时候也就是这样，他没有地方去，他就跑去借一个学堂哈。借人家的地方，在那边传，做了3年，那、啊、他很成功。那个传福音，他口才还不错，保罗，所以很信的很多。啊，你知道以弗所呢？那是亚细亚哈，那个叫做古代七大世界奇观，一个奇观是在以弗所，一个是巴比伦那个空中花园，你知道吗？那个以弗所有一个庙，英文叫 Diana Temple 哈，戴安娜庙，那是月亮女神的庙。啊，希腊话叫做亚迪迪米，那所以那个庙很大，啊，结果呢，那个庙拜拜的人呢，他那个要把那个小神像拿回去，所以就有那个银匠，就是那个卖金子的店哦，就用那个银打那个小神像卖，很赚钱。啊，结果保罗传福音那阵信了耶稣，就不去买那个银像，所以就挡人财路哈，那个打那个神像就不高兴，就把那些所有。同行的都叫起来，那跑去按铃申告，说这个人来扰乱我们，那我们生意都没得做齁。然后就引起哇大混乱，就大家以为说他来侮辱我们的神齁。即使保罗是传基督教啦，可是传太成功就让那个拜拜的人变少了齁。所以他们就不高兴。哇，他们示威游行，然后大喊口号，大哉亚迪米女神齁，戴安娜戴安娜这样。我现在发现不是民进党开始示威，原来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现在才发现。他引起这个是很有名的，这是那个神像，这是那个庙，这是古代的七大奇观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庙啊。现在这是剩下遗迹了。所以呢，那个人就控告他，这个保罗不单在以弗所，几乎全部亚细亚哈全地都迷惑了哈。他说人受的不是神，那害我们这个事业就被欺负，还有我们的女神也被侮辱了。那全世界你看拜这个女神的宗教都被他影响哦，这个越讲越大。哦，然后示威，那个就在法官前面大大呱呱叫，然后法官说什么事，一听说，哎，休歹，法官就不办他齁，他们很不高兴就打人，然后后来保罗没办法，待不下去就走了。那保罗要走的时候留谁下来？留提摩太，把提摩太留下来看顾那个教会，因为他已经做，那时候不止一间教会，好像已经弄了7间教会。后来启示录就提到亚西亚的7间教会，以弗所是第一间。所以可能保罗在这边当做根据地，然后有什么士美拿啦、菲拉铁菲啦，都在这边，都是小亚细亚，所以一群教会在那边。那保罗不得已，那边已经起乱了嘛，所以他就离开以弗所以前呢，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说啊，拜托你过来吼。 对他写提摩太前书说我去马其顿，他要离开避风头，离开这里到马其顿的时候，他说请你留在以弗所。然后保罗就从以弗所离开到马其顿到哥林多，然后到那里呢，他已经听到犹太人已经要杀他，在路上要杀他。他本来要坐船从哥林多要坐船到耶路撒冷参加那个，就是他们叫做朝圣，就是他们那个犹太人那个一年几个节，他要去参加那个节啊。但是呢，听说有人在船上要杀他，所以他就不坐那个船，他就走陆路，他往头走到马其顿，就从马其顿呢再绕到米利都，这是海港啊。因为他从这边没有搭船过来，日子就很赶，所以他到这里以后呢，他不敢去以弗所去看他们，因为还有一点距离。他就在海港呢派人去请长老过来，请以弗所的长老过来要跟他道别，因为他自己觉得这一趟去不妙，所以有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弗所，所以请他来跟他们讲话。那结果他们听见说以后可能见不了面的话，大家哭成一团。所以保罗就从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请长老来。那中间我删掉，就是说他跟他们讲很多事情，就是说他要交代后事，交代说万一我不在教会有什么事情，你要怎么处理，要小心这样。他讲完以后他跪下来祷告，大家就哭了，因为听到他说以后可能不能见我的面，所以这是一个伤心的海港的别离齁。那跟以弗所长老说再见以后，他就坐船就真的吹罗上岸，然后沿着海岸的小船这样走到耶路撒冷去参加那个祭典齁。结果到了真的被抓起来，他想的没有错，就被犹太人抓起来。那本来他们怕施行，所以那个罗马兵就把他救出来，把他带到该撒利亚。他从耶路撒冷呢被带到该撒利亚去呢，在那边被关了两年。他为什么没有审判官两年？原来那个法官是希望保罗可以送给他一些红包还是什么齁，然后就把他关在那边啊，有事没事就请他出来，等我们警察供你讲给我听啦。其实他是想拿钱，那保罗就不给他钱。那后来实在是没什么搞头齁，然后保罗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是公民啊，他不是殖民地啊，他有那个罗马政府的公民证，所以他后来说我是公民哦。他说他说你这样关我没有审判不行啊，不对啊，我要上告到凯撒大帝齁，那个皇帝。他一听说他要上告，好啊，就把他送上船，就是要从这里呢要送到罗马，罗马帝国的那个首都，要去上告。结果那个很辛苦，那个海冬天那个浪很大齁，所以发生很多船难。那就从这里开始坐船，这样绕，绕到西西里岛，然后过去，从这里上岸到罗马，就被关在那里，关了一段时间。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他就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本书小小的以弗所书。不久，保罗就在那边被砍头，他就死了，所以算是他最后在牢里面对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封信。那这一封信里面有一个祷告，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一封信是请崔基古弟兄送过去的。那你们知道吗？以弗所教会除了保罗给他信，还有一个人写给他信，那个人是谁？也是使徒，就是约翰。刚才已经稍微跟你讲过，就是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灵跟他说要写七封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其中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所以记得以弗所曾经收到两封信，一封是保罗写的，是从罗马寄的。那约翰是被关在哪里？不是关在罗马，被关在这个 Patmos， 在米利都海里面一个海岛，被人家禁在那里，拔摩岛。他从拔摩岛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那你仔细看那个教会，你会伤心，因为约翰跟他们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那可见保罗花了三年所建立的教会，保罗离开以后，看起来这一间教会不妙，因为我们就知道历史来讲，这七间教会后来都不见了。那个回教跟基督教在宗教战争的时候，这个土耳其这一块整个回教占领，把基督教全部杀光，那这七间教会现在都没有，剩下古迹只能看。这是以弗所教会，我们要看的是保罗在牢里面写给这个教会，为教会的祷告是怎么祷告的。好，我们看一下祷告的内容。他祷告其实很短，他提到祷告的动机， 啊，这个有一点奇怪，他因为在这个以弗所三章第一节，你们如果有中文圣经，你翻起来看，他会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后面有说为你们祷告，可是后面括号说这个是去接十四节。换句话讲，那个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这一句话，好像没有尾巴啊，说、哦、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基督被囚啊怎么样就没有写的。他就想到别的事，就讲别的事。然后啊，不对，我刚才为他们祷告，然后再写说啊，我是为你们祷告，然后十四节再接起来，所以他有两个因此。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好、哦，所以这里有两个因此。所以神学家认为说，保罗的祷告有两个，一个是第二章，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前面，他说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因此等等，对不对？所以你要了解那个因此，就要找他的前面，还有。第三章一解完他就没有祷告，他就开始又讲别的事情，讲到十三节他才又说因此。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的理由说为什么我要帮你们祷告，因为怎么样，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动机啦。第一个因此的前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耶稣基督让你们活过来。第二点，他说他不只让你活过来，他成为我们的和睦，把冤仇的两边变成了一个和睦的存在，所以是一个 regeneration， 这是活过来，一个是 reconciliation， 这是复合。他的保罗意思就是说，因为你们信了耶稣，你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你们跟神和好，你们也彼此和好，中间这个墙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拆开了，所以你们和好了，这是你们是基督徒，你们已经得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且你们已经跟神跟人和好，所以我为你们祷告，简单讲就是这样。所以他是为这些已经信耶稣得到新生命而且愿意跟人家和好的人做这个祷告、哦、所以因此，因为你们这样啊，可是还有第二个因此啊，这个我在父面前屈膝，那就要看第三章第二节到十三节讲什么，会讲到比那个更多、哦、这里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新的生命，你就会从事和好的工作。第二个因此，我们要看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所以这个同很重要，就是说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不止和好，而且变成合一，变成一个，所以一起蒙神的应许。那这个困难度比和好还要好，和好就是说，好啦，我不记你的冤仇，我不报仇啦，我就是原谅你啦，我们是朋友，可是还是我们保持某种距离，还是啊，就是我不气你了啦，我不会伤害你，可以吧？哦、但是不要惹我、哦、这样也和好了、哦、他的要的不止和好，还合一，就好像说夫妻出了问题的，吵架的，好啦、哦、不是、啊、跟以前还更好，就是说。变成一体，这样那个意思哈，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因为你们不只有新的生命，不只跟你们的仇敌和好，你们还因为耶稣的恩典变成一体，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替你们祷告。耶稣替他的门徒祷告也是这样，当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不只和好，而且还合一。有这样的人呢，保罗就为他祷告。以弗所教是这样，他怎么帮他祷告？他祷告的依据有两个，第一个是按着神丰盛的荣耀，第二个是照着神运行的大力。所以这个按着照着就是他的根据。换句话讲，保罗这次的祷告，他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人很虔诚，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的人很会祷告，不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怎么样，不是，是因为上帝本身，因为上帝的丰盛的荣耀，还有在以弗所教会心里面的这个大能力，所以他才祷告，他是按着这个来祷告。英文叫 Glorious Riches of God， 神丰盛的荣耀。那在腓立比书说荣耀的丰富。第二个是说按着心里面的圣灵的大力量来祷告，就是说圣灵降临，你们就有大的能力，就可以为我做见证。我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祷告的依据就是说，好，如果你要跟人家讨钱，你有需要要去跟人家借钱，或是跟人家请他帮忙以前， 人家跟你说你去找罗文德，因为他是全台湾最有钱的。那你了解吗？哦，所以你不要怕，你需要多少你只管开口，而且他这个人很慷慨，只要你开口他都会给你。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是很 rich， 知道那意思吗？他很富有，而且他很慷慨，他很丰富，所以你里面讲一颗无啦，所以我敢讨，我敢为你们跟上帝讨，是因为我有把握，上帝是很多，所以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而且他愿意给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们已经有圣灵住在你里面，所以你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说你别软特，因为你里面你主观上已经有一个圣灵在里面，你不是好啊，既然说什么都给我，哇，我就胡乱逃胡乱浪费，你不会这样，因为你里面，所以客观是上帝有开一个银行，你要什么都有，主观是你里面有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你有那个你的做决定不会胡乱来，不会说哇那生命中的时候我都偶然特别安呢，所以保罗说我敢祷告，一个是圣灵在你主观里面已经在带领你，让你有力量，第二个是上帝是愿意给的，我根据这两个来帮你们祷告。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的标的有两个，第一个是让基督的爱能够内住，这个住猪油不是那个人字旁的住，是马字旁的住。马字旁跟人字旁不同在哪里吗？马住在哪里就住得比人久，这样讲对吗？人的住跟马的住，我们那个部队齁，到一个地方就住下来，就用这个叫住房，知道吗？哦，那个住就是长久。我再举个例子，你们比较容易懂，就是说，你合法进去美国有两种签证，都让你进去美国住，一种叫观光签证，同意吗？一种叫做绿卡，绿卡是马字旁的住，那观光签证是人字旁的住。美国政府同意你进来住，可是那是一个期限，懂吗？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合法的住，没有错。可是如果给你绿卡的话，你是可以永远的住。所以保罗祷告不是说耶稣可以住在你心里，耶稣可以永远住在你心里。如果你了解我想要表达，所以我用那个住，那个马字旁的住，就是他是常住在那里。基督因你的信，这个住，好，让你的爱心呢就有根有基。约翰17章，耶稣为门徒祷告说，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那我也在他们里面。第二个，当基督的爱内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活出神那个丰盛。刚才不是说神很丰盛吗？我们也会变成丰盛，上帝的丰盛会充满我们，所以这是他的目的，神一切所充满的会充满了你们。好，那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住，有一些神学家想要解释哦。耶稣住在你心里，他住得很舒服，还是他勉强住在那里？神学家问的。我用我的例子啦，我在美国是从留学生，然后念完学校以后就申请那个 practicum， 就是实习，这是合法的。那实习以后就找到一个教会牧会，就改成那个工作签证，工作签证再几年再改成绿卡，这是一个人从不是美国人要改成常住美国，这个一定的过程。拿到绿卡以前你都是暂时的，虽然你是合法的，对不对？哦，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你一定要离开，这样。好，我后来拿到绿卡了，我甚至拿到公民了，但是我不一定很享受住在美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住在美国有一种是我合法住在美国，美国政府不会赶我走，可是呢他们吃披萨我还是不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牛肉面啊，那个就是我不会享受住在美国，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我是可以住啊，我随时都可以住在那边，我可以住很久，但是我不会住得很舒服，所以当给我有选择的时候，我选择回台湾来和平教会牧会，我没有选择我孩子住在美国，我选择回来。所以那个牧师在解释，就是说耶稣常住，他是住得很快乐，还是有一点勉强住在那里啦？我跟你说齁，如果勉强住的有机会他就会走人啦，了解我的意思吗？ 哦，比如说，如果我孩子都在美国，父母都在美国，那我只好住在美国嘛。可是如果父母走了，孩子也不必有照顾的，我就回台湾。我们很多台湾人是这样，这样懂吗？他是可以一直住在美国，可是他选择回到台湾来，因为住在美国不是那么习惯，不是那么舒服。请问我们的心，耶稣住在里面，是属于住得很快乐，很想住在那边，不想走，还是说啊，你的西利亚喝啊，我靠靠大人家哈、哦？因为你也不太乖，常常跟我吵架，没有什么，就是哪一种？所以他讲的那个独常住哈、哦，就是说这个爱心，当基督是很快乐住在那里。他举一个例子了，耶稣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一家朋友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姐姐、妹妹跟弟弟这一家人，好像耶稣一过伯大尼，都会到他家坐一坐。回去跟他们聊聊天，因为他很喜欢这三个人，很喜欢去。他讲的就是这样的常住了，他是找到机会就想去他那里，哦，而不是说啊，我走啊，就是安尼哈。请问你们那做父母的，你们的十几岁的孩子，他回家是卡口等来，还是钟爱等来？我们可以想一想哦。如果他跟爸爸妈妈有点紧张的时候，你规定他回来，他是回来了，每天都回来了，可是脸臭臭的，他是回来了。对对，是啊，下班就赶快要回来，你会感受那个不一样。那保罗这里祷告是说，让基督每天很喜欢住在你们心里，我这样替你们祷告，哦，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聊那个常住是说主观上很希望跟你亲近的意思，哦，那如果说基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就会从我们这里会满出来。我解释一下丰盛，当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会丰盛，我们会变得很胖，我把它称作肥的基督徒，这样懂吗？因为你吃的热量太多啊，你用出去的太少，那就累积起来就肥了齁，哦，然后心脏就很辛苦齁，哦，走路很辛苦，我叫肥胖的基督徒。那个不是，那是神祝福哦。但是如果说你有那个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然后神在丰盛给你的时候，你会变成满那个丰盛哦，应该叫什么 ？Overflow 怎么讲？满溢，满溢就是说他有一个出口，知道吗？神给他很多，因为他有出口。他刚才别人很需要、很可怜，他不是他就会奔浪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溢得越多，你就越丰盛。所以神的丰盛住在你里面，不是看你拿神的恩典收到，而是你跟人家分享神的恩典多少。当基督的爱常住你心里，活出来的一个表现就是你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个丰盛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得出来，人家会羡慕当基督徒，因为你是一个从神不断领受也不断愿意跟人家分享的。我的了解的丰盛是这样，是 overflow， 是会 flow 出去的，会流出去的，而不是进来都我说那个是肥胖，那个不是丰盛。保罗祷告是说，他的目的是说基督的爱常住，然后神的丰盛就充满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保罗这样祷告？有一个目的，他的终极目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常常没有办法想到神借着你会做多大的事情，叫做 beyond imagination， 神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到。意思就是说你会 surprise。我用我的例子好了，欸，我常常讲那个蓝医生，就是彰化基督教医院那个蓝医师，他最近几年去世了。在我小的时候，他愿意把他英国的医生的机会不当，然后到台湾彰化当医生。他拿传教书的钱，没有拿医生的薪水，他愿意把他拿的那个薪水拿出来请我们邻居的孩子吃饭。所以就我小时候来看，他是属于丰盛的。他回英国没有钱搭飞机，因为他把钱都给我们邻居的孩子吃饭去了。你会想象吗？一个医生，一个彰化基督教院长，没有汽车，回英国要搭船。可是他那个爱心对周围的孩子影响很大，包括影响我。有时候你不知道，你从神面前领受那个爱心恩典，你绝对不会想到那个将来对某一些人一生的那个 impact 那个影响你会吓一跳，那个影响会很大，那个就是会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不是只有你这样想而已。像巴拿巴对保罗的那一点点爱心，保罗变成我们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柱子。好，就是一个人从神领受这样的爱，这样的丰盛以后，他有时候会 surprise， 会很意外说，我做的没什么。如果你去问南京，他说没啊，我都跟他请人来问到吃一顿饭而已。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真的你不知道，那个是会 surprise，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一个人这样的时候，别人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就那个时候我就说，如果这个是基督教，我要当基督徒。如果这个是基督教，那种神的爱充满，那可以活出来给旁边的人分享的那种丰盛，他说这样的教会就是荣耀上帝的教会。你看他的结论是在这边，阿们就结束了。他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所以他的祷告最后的目的不是教会，最后的目的是上帝的荣耀，这是他最终的目的。好，我们可以学一点属灵的功课吧。第一个，我们的内心的生命要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才能够过更新的生活。他说借着他的灵里面的力量刚强。好，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刚强起来，最主要是做什么事情？我要解释是这个。有的人是说，如果圣灵充满我，我就有力量做什么？讲方言，然后帮人家医病，病就好，祷告，行神迹，这个是我、这个我们看着会很厉害齁、可是我更喜欢的是，我就过一个越来越讨神喜悦的生活。我觉得那个力量比讲方言比那个更大，那个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别人齁、这里保罗讲的是这样，他说按我里面的人，就是我里面这个人齁、里面的生命，我是喜欢神的力，可是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然后每一次呢我想要做好呢，他好像他都把我搞坏了。这是我们的无奈，就是这样子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帮助我们有一个力量，不是出来啊做很大的，而是说你在抉择的时候，因为有圣灵在，你就可以抵挡那个撒旦的诱惑，你可以做对的决定。我觉得那个影响是更重要。还有我们的身体虽然越来越老越不行，可是你的内心因为神住在里面，你会一直更新。好，如果我们有信心让基督常住，刚才我稍微讲过，就是一直住在那里，就常常的住在我们的心里。保罗说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不是基督来访问，他是住在里面，活在里面。耶稣说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呢，不要只有请耶稣进来，要请耶稣常住。所以不要只有 ingoing， 要 indwelling。 indwelling 那个就是你的住所在哪里，而不是你今天晚上睡哪里。你可以住旅馆，对不对？我是对那边的，我只是 ingoing， 我只是 indwelling、有一首歌就是进入我心，进入我心、然后现在进来永不离开、就是跟主的祷告是说，主你进来不要再离开，就住在我里面，跟我一生，陪伴我走。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就是希望基督是常住在你的心里。如果基督常住的时候，你有所倚靠，你就不怕外面环境的变化。所以他说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这是两个东西。根是植物才有根，基是房子才有基，基是盖房子的基础 foundation， 叫 grounded。 那根是树木需要有根，它要长到有水的地方，就不怕外面是干旱，因为它种在水沟边，所以有不断的供应，所以它不怕环境的恶劣，叫 rooted near river and grounded on rock。 如果我们让基督常住我们里面，我们一直依靠神的话，那就好像树栽在水旁，不怕炎热，叶子一定清脆，干旱也不怕，果子还是不停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跟神有这样的连结。还有我们盖房子是会直接盖在磐石上，不怕土石流把你房子垮掉，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出来，这个爱是爱到在行为上能够有表现的。所以不管是雨淋、水冲、风吹， 房子不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跟你说齁，一个先生如果每天跟他的太太说 honey honey honey， 可是从来不买蜂蜜给他老婆吃的，那个不是真的爱他的太太，因为他的 honey 只有挂在嘴巴，老婆一点都尝不到甜头。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不会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跟你说齁，一个先生如果每天跟他的太太说 honey honey honey， 可是从来不买蜂蜜给他老婆吃的，那个不是真的爱他的太太，因为他的 honey 只有挂在嘴巴，老婆一点都尝不到甜头。也是一样，如果你跟耶稣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耶稣一点都看不到蜂蜜的话，他说你的蜂蜜在哪里？你只有嘴巴跟我说 honey honey。 所以耶稣说，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去做啊，去做我喜欢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就有根基啊，否则那个爱情是没有根基的啦。哦，那个只是当然讲是很好，比不讲好啦，哦，可是只有讲有一点不够好啦，对不对？只有嘴巴一直讲讲，可是你要做啊，你真的做出来我，哦，就感受到你是真心的爱我嘛，哦，所以这个房屋要盖在磐石上，那树木呢根要扎在溪水旁。好，这一点我要讲，就是保罗说哦，当你哦有根有基以后哦，你怎么去明白基督的爱呢？他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好，我问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和众圣徒，你就不能明白基督的爱，是吗？因为保罗是说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换句话讲，基督的爱必须要跟一堆圣徒才可以明白的。但是呢，问题是这一堆圣徒是你很讨厌的人，是台语叫做生魔带感的，欸，人格奇怪，然后很多缺点。如果你在和平教会曾经认真想服侍，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教会不是好地方啊，可是耶稣说，保罗说，你要跟这一堆圣徒才能一同体会什么叫做耶稣的。这个国语就不好讲，台湾的较好讲，叫做什么叫做基督的疼，你知道吗？疼就是痛啊。妈妈对子女的爱，就在子女叛逆的时候，那种流泪，那种等待子女能够长大，那里面那个爱是很痛的，你知道我想表达的吗？那个是爱。那保罗说，需要在那样的处境下，你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爱是什么。所以说，和众圣徒，这一些人是不好缠的啦。我不是太可爱，但只是名字叫圣徒，其实一点都不圣齁，哦。可是上帝说，你不跟他们在一起，你不能明白我爱你们是多么爱。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太好嘛。上帝也是等我们啊，我们也是顶撞啊，我们也是自私自利啊，上帝也是这样一再等。所以你要体会什么叫上帝的爱，你必须要跟这些人一起才能够明白，才能够一同明白。所以有人说，基督徒不可以是那个 Clint Eastwood， 是不是？还是 Westwood？ Clint Eastwood， 你们认识他吗？荒野大镖客。哦，电影出来的时候，他两把枪，骑着一匹马，然后咕咕咕咕咕咕，然后就到了一个城镇，就发现那边有坏蛋，不管那个是警察还是什么强盗，反正是坏蛋，他就靠他高超的枪术，砰砰砰砰砰，坏蛋都打死了。在打的当中，当然有时候小腿会跟他 kiss 一下或是什么样，可是那个都是细节啦。等到坏人都死了以后，他把两把枪放在他的腰旁，骑上马，太阳下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电影就结束了，这样讲对吗？这个正是西部游侠的那个影片，那香港人也拍的一片叫做前山我独行八里三松，叫楚留香，就是前山我独行，你不必相送。很多人办法做这样基督徒给我喝酒的，对不？我就每天就跟神啊，因为神不会坏嘛，齁，不会欺负我嘛，不会让我受伤嘛，对不对？神啊，我爱你啊，然后你就让我爱心充满就好了。那我最好不要去教会。啊，如果记得要最好不要跟人家认识。如果认识的话，最好不要被选当执事。都是核心祷告。因为你不做事就没事啦。啊，你要做事，诶，你做个老官人，嫌个老卵，你相信吗？我跟你说哦，对不起哦，我们的音响那个人权，你站起来。 我用你做例子。他齁、哦、很大胆，也是我把拜托的啦齁、哦。我们明年齁、哦、那个恩赐只是就说他没有办法继续当音响。那会务就说那我们不能做了，要把这个转给崇拜。啊，崇拜是那个丰盛长老齁、哦。哎，怎么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欢乐啊，你厉害吗？他就把人权找回来，拜托啊拜托拜托齁、哦。然后他开始说不行啦，这个有一天我在讲到有时候啵啵啵有没有，你到这里啵你不会看哦，你会看谁？你看他啦，你想那个压力吗？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是正科音乐班出身，在教会因为有一次礼拜失情以后就流着眼泪离开教会，你知道吗？咱教会耳朵来很多呢，也不是什么坏啦，对不对？欸，刚才那个音，那个四分之三音我弹错了，那个小节不是这样弹的啊，有没有？有啊。如果你都不服侍，不带劲啊，不然你都不都跟他来了一百的后啊，就走了。可是这样你就不会成长啊，你没有办法投入啊，他就会伤害啊，伤害的时候你就开始去学什么叫做爱，你懂我意思吗？那个痛，那个疼啊，在疼的当中才体会耶稣是怎么样爱我们。他爱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因为我们都有缺点嘛，我们有时候会耍赖嘛，有时候会发脾气嘛，会不会？会嘛。有时候我会跟上说我要做牧师啊，然后对啊，这做得很讨厌啊，我讲到讲了53遍讲到祷告，结果那要不来啊，越来人越少、哦、我要讲什么，我真的是我想到我说七拜啦，我不爱说了啦，你不祷告就不祷告了，管你的，我冇脾气啊，对不对？我也是人啊，啊，可是上帝呢，就知道等啊，那个叫做爱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群有缺点的人当中，彼此伤害，彼此饶恕。所以耶稣才说饶恕很重要，彼此宽容，啊、慢慢磨，慢慢磨。后来大家认识的，大家啊会欣赏优点，会互相鼓励啊，那个就叫成长。那是保罗的祷告，就是说让基督的爱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会碰到一些挫折嘛，就是说会晒太阳啊，会干旱啊，会外面环境会不好嘛，可是你要跟基督抓得牢牢的，然后神的丰富圣灵的力量在你里面，你才可以胜过这一些挫折，胜过这些，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他说你才能够跟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阔高深。如果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爱神的心才会完全。如果你说爱神却不能爱那些有毛病的弟兄，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学的功课，神不要我们做 solo 的 Christian， 就是只有我一个。在日本很有名的牧师叫做无教会主义，他认为教会很麻烦，每一个人受得起就自己跟上帝负责就好了，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直接通天庭祷告，这样就好了，也不必彼此代祷，也不必祷告会，这样不是很好吗？可是好像神的意思不是这样，是与众圣徒一同。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在那个关系里面，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也不晓得爱即使是有代价，是有痛，是要学习要成长的。再来就谈到这个四个度量，长阔高深。长就是永恒那样长，阔就是包括全世界的人那样阔，高就是把我们可以带到天上那么高，深就算你在地狱里面，上帝的手伸到比你的地狱还要深的地方可以把你捞起来。然后他讲一句很奇怪，英文应该叫 oxymoron， 就是自我矛盾的话，我们来念这个你看看有没有吗？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请问你能明白还是不能明白？你在那一段你就知道我想表达的，对不对？你明白以后你才发现你不明白，你明白你的不明白，这样懂吗？当每一次弟兄姊妹有伤害，然后你靠着主的恩典去原谅他，去爱他，然后再跟他和好，再合一。刚才讲过保罗祷告前面是因为大家要和好要合一，不是吗？哦，你知道那个爱，那个痛，那个爱多深，才知道更知道耶稣多爱我。当你又被一个弟兄伤得更深的时候，你又靠主的恩典又得到医治以后，你才再次体会到原来耶稣的爱是那么深， 所以当你有这些经验，你对耶稣爱的深度有体验，可是呢才发现说耶稣爱可能比这个还要深，因为下次可能有更重的伤害来，你才会说哦，原来耶稣爱不止这么深，还要深还要深。所以深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其实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了解耶稣的爱是多长多阔多高多深，虽然我知道一点点长阔高深，这样了解吗？有人说有知识的人他念了书他就知道一点，就知道自己不知道，这样懂吗？没有知识的人念两本就发现他什么都知道。在爱的里面跟这个一样，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爱，我们在神面前说我觉得还不够，我还需要成长，我还需要学习，所以那是测不透的。虽然我跟众圣徒，我就说在伤害的里面已经好像明白基督是这样子，后来才知道说其实这个还不是，还有更高的在前面，所以这是一个一生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好，我要结论，这个是两个祷告。其实呢，以弗所书呢，第一章有一个祷告，第三章再一个祷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只讲第三章。第一章他讲的也是一个明白，不过他用照明。然后第三章讲的是明白，中文是这样翻译，英文勉强来讲就是一个从 enlighten， 一个叫做 comprehension 哈。第一章是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他用照明这两个字，这个照明呢就是 enlighten。 第三章就是我们的头脑理性的看见，我懂看懂。第三章是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这个是用明白，明白就是 comprehension， comprehend。那 comprehend 不是只有头脑，是你的心里面能够体验到那一个感情。举个例子，最近牧师娘有去参加黄威仁教授开的课，就是黄威仁是我芝加哥的一个好朋友，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心理系教授啊，他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他的专业就是教夫妻啊，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解决问题，怎么样培养夫妻的爱。啊，很多北美的这个营会都请他去讲，啊，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后来就发展一套，就是怎么样促进夫妻感情。后来台湾也请他过来，不晓得哪个教会请他过来开课，很贵，参加他的课要好几千块报名费。可是他那是整套教你，教完你还可以去帮助别人。好，假设就去听了，我老婆去听了啊，回来之后我明白的，因为他说这个有五种爱的语言，然后要存款要怎么样的啊，听得都懂，对不对？可是他告诉我他懂了，可是我跟我老婆每天说我都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增加了齁。你讲话意思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说头脑懂是一件事，可是里面真的变化，真的是活到里面，真的有那个感觉，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保罗替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说啊，希望你们能够明白，就是能够懂啊，懂耶稣的爱，十字架爱是多爱齁，啊，懂还不够，还能够从看见到体验，那变成你有那个感觉，有那个经验，而且是你真的活出那个爱的生命的时候，哦，我知道，我老婆真的懂了，知道吗？因为我们的互动，我感受到不同，而不是只有他嘴巴讲说，人家黄文仁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那个层次是理性的层次，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保罗说，当然这个不懂不要讲，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可是这个懂还不够，说照明以后还要真的进到那个体验里面，进到体验里面你的整个生命被改变了。好，那我们要懂什么呢？容许我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我们是依靠圣灵的能力作为我们的动力，我们是用充满基督的爱心做我们的动机，用活出上帝的丰盛做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和平教会是这样子，不是只有理性的看见，是真的在生活上有真正这样的体验，依靠圣灵的能力充满基督的爱心活出上帝的丰盛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不是只有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教会。这是保罗为以弗所的祷告。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保罗一生为你 热心传福音，最后为此被关在牢里。虽然他在牢里受到不好的待遇，可是他还是关心以弗所教会，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主耶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从这短短的祷告有一些学习。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知道什么叫爱，我们需要求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让我们心里面有力量做正确的抉择。我们要请基督常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基督的爱做我们的动机。那我们的生命不是肥胖的，是因为有圣灵的能力，有基督的爱心，让我们活出一个分享的丰盛的生命，好让和平教会不只是有一个漂亮的礼拜堂，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
好，我们要讲以弗